那我们今天呢，我要先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
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好，谢谢。那我今天呢，要讲到一个有关末世的信息。好，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呢，讲到末世的信息，有两个题目是圣经里讲的最清楚的两个题目，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要在千禧年哈来做王掌权在这个全地上。好，那另外一个题目呢，就是讲到这个在末世耶稣来之前，有一位敌基督会出现。好，而这位敌基督呢，会带来全世界，会在全世界一个恐怖的统治。好，那这个是末世在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跟我们提的最多的两个主题哈。那我今天就是要讲到敌基督这一个主题哈。这个敌基督叫做 Antichrist。好，这个 Antichrist，Anti 呢，意思就是代替，好，或者是反对的意思。好，那 Christ 是指受膏者，好，受膏君，好，就是指耶稣基督。那这个 Antichrist 的意思呢，就是呢，这一位呢，他是来假冒耶稣，好，假冒来代替耶稣，假冒耶稣，但事实上他所做的是来反对耶稣的，是来反对耶稣基督，好，所以这个字是 Antichrist。 好，那这个敌基督呢，在历世历代的历史上呢，都有出现敌基督的灵，好，就是借着某些领袖或者一些宗教的体系，好，那这个敌基督的灵彰显在这些的身上来逼迫基督徒，好，那在末世的时候，这个敌基督的灵呢，不是敌基督的灵而已，历世历代只是敌基督的灵彰显在某个人的身上，很大的彰显，然后来反对神、抵挡神，然后来逼迫基督徒，好。但是末世里面呢，你会讲，他讲到那个敌基督呢，是一个人，是真实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像魔鬼一样，他是完全，他真的是一个人，但他也真的是一个魔鬼，在他的身上。好，那我们刚刚读到这个马太24章24节，好，这里讲到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也就是说，敌基督来哈，甚至连犹太人都会以为他是弥赛亚，哈，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可怕，哈。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启示录13章3-5节。
启示录13章3-5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兽，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
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这个敌基督呢，他是兽哈，那他呢，他是，你看他说哈，他说那个龙哦，就是撒旦哈，把权柄给了他哈，那他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就是他的权势、他的权柄，好，他的能力非常的大。好，他说，而且呢，他会说夸大的话，夸大，而且是亵渎的话。好，那然后我们再看7-8节，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好，那这个讲到说神任凭他来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好，当这个兽可以来得胜基督徒呢，是神允许的，神任凭他，好，神任凭他， 好，那但是呢只有42个月，就是只有3年半的时间，神不会一直让他得胜的，就是3年半的时间。好，然后我们再看16、17节，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好，谢谢。所以你会看见哈，这个讲到末后的时代，这个敌基督呢，他是有政治很大的权力，他在经济呢，他也统治整个的经济。好，然后呢，他又在军事上，你看他可以与圣徒征战，一直得胜，他在军事的力量上也非常的强大。好，那所以我们必须来认识，好，这个敌基督的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好，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在近代的历史上，有一位，好，那个敌基督的灵在他身上是彰显的最完全的。你从他身上，你可以看见跟敌基督非常的相似，许多地方都非常相似的，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希特勒。好，那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些日子请我们小家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先看这个希特勒，因为看了以后你们再来听会比较明白。好，那我呢，我是看了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影集的时候呢，我看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很多的话觉得需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好，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仇敌他在幕后一个时代他是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有防备。好，那我们当中你有看这个希特勒这个影集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我看一下。好，谢谢，请放下。好，如果你这个比较容易忧虑害怕胆小的，你不看没有关系哈，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看了都会觉得很 depressed 哈，很沮丧这样子哈。那你看看，只是看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啊，看他所做的都会使人产生这个沮丧。好，那更何况当这个当时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希特勒呢，他发起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是1939年到1945年，这6年的时间里面死了5000万的人。好，那在当时的人，好，绝对没有人会想到，哇，1939年是已经开始打仗。我是指1939年之前，如果我们从1935年那时候来看的话，没有人会想到说，哇，接下来1935年到1945这10年间会发生这种事，会有这么多人死掉，5000万的人死掉，你一定不会想到，对不对？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也都没有人想到，以至于措手不及。好，那甚至当时的教会，在德国的有些教会，他们还欢迎希特勒到他们教会去演讲。好，为什么？被迷惑。敌基督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人的，而当撒旦的灵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也会产生一个迷惑人的灵。那我们现在我们需要明白有关他的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叫当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该如何行。好，那教会不会在一个盲目迷惑的灵里面。那这就是今天我要讲这一篇信息的目的。好，这个希特勒呢，他当时他会崛起呢，是靠着他那一个口，好，演讲。好，那他怎么样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战后哈，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这个德国呢，德国他们就是输了哈，他们就需要赔偿。好，那德国呢，他们签了这个凡尔赛合约哈，跟这个法国签这个合约呢，这个合约的里面的很多东西，因为他是战败国，所以他很多需要赔偿这样。好，那这个希特勒呢，那以至于 整个经济都很不好，哈，这个买个面包都非常贵的钱，好，要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才能买个面包，是吧？好，所以人生活很苦，好。那你知道，当整个经济很不好，人生活很苦的时候，人很容易怎么样？啊，沮丧，好，愤慨，好，不平，人就很容易这样。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希特勒呢，他就开始讲。他就讲到说，这个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国家的元首、国家的领袖没有能力，哈，才会投降，才会签这个合约，哈，就这种合约给我们带来这么苦，啊，这么可怜，哈。我们德国是日耳曼民族，我们是优秀的民族，哈，我们应该是成为世界的强国的，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现在呢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有魄力、有领导能力的、有聪明，好，然后知道怎么样来团结起这个力量，好，来抵抗，好，来让这个凡尔赛合约要把它撕毁，成为一张废纸。好，那他就是用这种言论呢，使人就产生哇很有希望，因为现在呢经济这样子的不景气，而且民生困苦，好，他带给他们希望，好，带给他们希望，然后呢人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他刚开始在酒馆里面讲了以后，哇，那个工人哈，工党就开始一直来听，越来就越多人来听，越来越多人来听。这样好，那来听了以后呢，他就越讲越来哈，他的言论里面哈，他的言论里面，他就是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整个的问题就是犹太人来到这里，把我们的这个所有赚钱的机会全都抢走了，好，所以犹太人也是罪魁祸首，好，那你会发现他所有的言论里面哈，充满的是煽动性的，好，就是挑起人里面的恶，人里面的那个不平、不满，人里面的骄傲、贪婪，好，哎，人里面的这个愤世嫉俗，然后呢，都全都是怪罪别人，都是因为别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优秀的民族会落到这样的地步。那你知道亚当的后代罪人，这个罪性都在人的里面，这个罪性就像什么呢？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好不好。好，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1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谢谢。好，这里讲到这个情欲的事哈，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老我。好，我们的这个老我，我们的这个老我呢，充满的就是什么呢？仇恨、增进、忌恨、恼怒，好，还有呢，结党，好，结党。那些人在那听呢，就是觉得，对，我们要成为一个党派，一个这个党派呢，因为希特勒就跟他后来就组织的成为这个从工党来发掘起，好，那他就说呢，后来他就用这个党呢开始竞选，好，竞选，那。就跟他就是跟他们讲说哈，哦，你们如果呢，我们的这个纳，后来他们称为纳粹党，好，他说我们这个纳粹党呢的责任呢，就是来这个保护德国，哈，让德国起飞，好，德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起飞，好，那我们可以使德国呢，我们的经济再恢复到繁荣的地步，好，你们每一个工人呢都可以恢复到有工作，都可以有工作，好，然后呢，如果你们来支持我们这党呢，好，那个凡尔赛合约呢就会成为一张废纸，我们不需要被这个合约所这个限制，好， 那这个就是他的言论。你看这样的言论给一些活在失望沮丧中的人带来一个很大的希望，哈，带来很大的希望。所以那时候呢，哇，很多人都觉得希特勒英雄英雄，哈，都在谈论的。我们现在德国有希望了，有一位英雄出现了，哈。那有一些军官，哈，年轻的军官就开始服从他，哈，因为希特勒的言论呢，常常用那个民族主义，哈，来挑起人那个民族，我们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我们应该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的，哈，就是这种挑起人的那个民族主义，哈，那以至于呢，那些德国军官呢，哇，有一些德国军官就开始来服从他，哈，觉得他真是我们德国的救星，哈，我们的民族英雄，哈，就开始这样来附和他。弟兄姊妹，我们在末后的世代特别需要的就是一个人分辨的灵。敌基督呢，他是取代基督，可见呢，他刚开始讲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一面，非常好的，所以你才会去服从他。好，那都是带给人和平，然后这个繁荣，哈，然后这个兴盛，哈，然后这个经济发达。好，那恢复我们日耳曼民族的尊荣、自尊，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你是不是会开始崇拜？很多青年人一定就是开始崇拜。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留意，在我们里面这些情欲的事，刚刚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在我们里面，哈，有这些常常不平、不满，哈。愤世嫉俗，哈，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贪婪，很在乎权柄，很在乎地位，哈，那常常是怪罪别人，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伤害我，都是别人不对，哈，而不会去想到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的骄傲以至于神在阻挡我。就是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态度，常常想到我是在神的手中，我不是在人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会处处这么不顺利，处处这个样，这是我太骄傲了，以至于你处处在阻挡我。因为这是圣经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谦卑，我们就是在一个常常在蒙福的里面。可是我们常常骄傲的话，神他就是阻挡你，他就是阻挡你。好，那这里讲到说，好，他说这样的人，哈，这样常常在嫉妒别人比较发达，哈，比较蒙福。我们不会想到说，哎呀，神他就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神在祝福他，好，或什么。我只是想到就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好，我们常常有这种不平，这种你知道很容易给撒旦住进来。他说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所以他承受什么国？就是承受撒旦的国嘛。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就是撒旦在他身上掌权。好，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哈，当我们里面有一些这种破口的时候，很容易让撒旦进来。好，还有呢，当我们在惧怕当中，对于未来没有盼望，哈，那只要有人说在经济上，哈，在政治上可以提供我们安全，提供我们这个希望，我们常常就全然接受。可是我们却没有去留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会分辨，不要只是一个人的演讲，一个人的口说。因为这个希特勒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党纲啊，哈，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恢复德国的尊荣，哈，要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哈，哇，这种听起来真的是很好，对不对？然后要撕毁仇敌对我们的欺压，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让人就觉得好高兴，好高兴，好，就开始服从他，很崇拜他。可是却没有想到说， 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凡尔赛合约，我们今天会成为一个战败国，其实是我们先攻击别人，我们先伤害别人，以至于我们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需要自卑，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求主你怜悯我们，你再来祝福我们这个国家，这才是对的方法。好，可是他用那样的方法常常是煽动人，把人里面的恶去挑起来。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从来不可能有作恶以成善，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成为一个经济的强国，一个军事政治的强国，绝对不能是用武力报仇的，用武器、用反叛、用谋杀这种方法，绝对不会有好结果。如果你好好去研究历史，所有这种谋杀人、反叛的、用武力夺来的政权，都后来他也是被杀害的，不会有好结果。只有一种会是带来生死的幸福的，就是让神掌权，也就是借着悔改祷告所带来的复兴，圣灵的复兴。好，很多国家当他们自己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他们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我们真的是拜偶像，我们没有遵从你，好，我们真的是远离你，神啊，我们没有把你当真神来敬拜你、遵从你。他们真实跟神悔改，我们要离弃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好，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骄傲、好，我们的安逸里面。你祝福我们，我们就觉得自满自足了，我们就开始觉得是我靠我自己力量所赚得的、所赢得的，好，我们却没有真实不知道说，你给我这些祝福是为着来为你的国效力。是为着要来让你来使用的。我们没有这，他们这样子悔改了以后哈，神就赐下祝福来，赐下圣灵的复兴。而圣灵的复兴赐下来呢，就是什么？哇，河水开始清澈了，鱼开始活过来了，鱼就开始一直进来了，哈。然后呢，这个果树就开始一直长了，农产品就长得好大好大。你看那个时候有复兴，你们去看那个 transformation 哈，那个时候有复兴的那个影集啊，讲到他们当地的有的那个萝卜，红萝卜像这个这么大，这么大，加南美地的大红萝卜，好，西瓜这么大，什么都是这么大。就是你赐下复兴的时候，神祝福就让你的农产品啊，你的各方面啊，就是海产、农产品各方面就兴盛起来，然后就开始有钱可以输出啊，然后人就开始富裕起来啊，那然后呢，监狱就开始没有人，只有让神掌权的这种复兴带来是真实的幸福，好，真实的蒙福。可是那种所有告诉你说你只要服从我，我就带给你金钱、带给你富裕什么的，这种都是带来不会有好结果的。当时很多跟随希特勒开始起家的这些人，各怀各的野心，好像有一个商人呢，他是想趁这个时候来捞一笔钱，这个国家正在这个很这个不安的时候，这时候要赚钱很容易赚，好，所以他就想，这个希特勒呢，现在都在我们的控制当中，好，他是一块还没有雕琢的璞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好，然后用钱来帮助他，然后他崛起以后，我就会很有钱了，好，那另外有的跟随他呢，是借着武力跟随他。那希特勒当上总统的话，那我们岂不都是当什么什么当什么什么长什么长吗？好，就每一个人有个人的野心。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人当希特勒他当上总理以后，当上总统以后，一个一个都被他杀掉，跟错了人，你的结局就很惨。跟错了领袖，你就是被他牢笼住。这些人跟他有的更久一点，就越来越发现不对劲。像那个商人，后来就发现不对劲了，好，然后呢，他就想要带着他的太太离开这个德国，到美国去，好，可是呢， 希特勒就说不许你离开德国。希特勒那时候还被关在监牢里哦，因为他带领他们反叛嘛，后来他就被关到监牢里去哈。好，那他关到监牢里呢，他就跟那个德国商人讲，他说如果你离开德国，你想离开，我就把你的名说出来，你就会被关到监牢里。你看，你跟错了人，他连在监牢里，他都还要控制你，他都要牢笼你。那我听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们哈，看了这一部影集哦，那个里面的那个控制的灵哦，还有那个暴怒哦，就被挑起来。那感谢主，你现在被挑起来还是好的，至少你可以开始明白，在我里面是有这个恶在，有这种喜欢控制人的灵。所以你看，他只是在影集里面哦，那个灵散发出来都会把你里面的那个邪恶去挑出来啊。你看见那个影集，你就开始觉得我也好想这样控制人，好想这个权力。还有希特勒，你会发现他常常暴怒，好，你就发现他说他看完以后，哇，他隔天就会对孩子很凶，就会那个暴怒。那我们就需要知道，你跟什么样的人，你常常注视什么，你就会变得那个样子。那看这部影集也不过三小时，都会影响你的。所以如果你常常跟一个人，他里面就是常有不对的灵在他里面，有愤世嫉俗的灵啊，还有这个常常都是讲负面的话的，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没多久以后，你也开始很容易沮丧，然后很容易讲负面的话，对什么都看不满，就是要留意这样的事。我们趁现在还有时日，知道我里面是很容易被勾出什么来。耶稣他说，这世界的王撒旦，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你看，撒旦呢，他要来试探耶稣哈，他用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要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一点都不为所动，他用神的话一句话就把他抵挡。可是你看，如果我们里面本来就有这种贪婪，这个撒旦一用这种今生的骄傲，哈，这种一来勾引你，哈，或者用金钱一来勾引你，你马上就被勾下去了，你就对他敬拜了，你就对他跪拜了。所以我们刚刚读到启示录，在末后的世代，你没有印上那个兽的印记的，你不能做买卖，你都不能买，你也不能去买个面包，都不能。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那时候我们站不站得住，我们是不是会干脆就去敬拜这个兽？但是你敬拜这个兽，结局就是跟他一起到地狱的硫磺火湖。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很需要知道我里面敬拜的是什么。我里面敬拜的，你会发现我们这位神，这位神他常常是把我们里面的善吸引出来，对不对？当我们一看到我们的耶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我们一注视他，哎呀，我们里面就谦卑下来了。因为这么柔和谦卑的主，被杀的羔羊，你一看他你就谦卑下来，就没什么好计较好争的了。你一看见他，你里面就对别人充满了恩慈怜悯。所以你是常常被神来吸引出那个美善，还是常常被撒旦吸引出那个恶、邪恶？那我们需要留意，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常常我跟他在一起，隔一两天以后，我就开始很容易对别人不满、怀疑，然后一直讲负面的话，你就知道你要远离这样的人。那你知道，你跟某个人在一起，你就发现跟他在一起以后，哎呀，我就会变得更喜乐，哎呀，更对别人充满了怜悯跟爱，常常就充满的都是美善的思想。你可以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这两年来我们一再的讲到认识神的真知识，就是要我们弟兄姊妹更多来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你要更多来认识这样的神，以至于你里面更多充满他的美善，更多充满他的美善，直到我整个人的感情，我的情感，我的思想都充满的是美善的，直到我的意志所选择的都是美善的，那个是需要年日来改变的，不是一下子。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来注视神，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如果一听人家讲什么负面的话，我们马上就开始愤慨，然后就开始了，那今天希特勒站在你面前，你一定跟着他从军了，是你一定跟着他，对，我们就是要起来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党派，好，我们一定要来这个毁掉那些压迫我们的国家，却不知道其实当初是我们自己先攻别人的，我们应该是在神面前悔改的，是吧？好，那还有呢，如果我们现在常常朝着我们肉体的满足而去，就是我们对于物质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贪婪，极大的需要，那你到末后的日子，当神审判全地的时候，各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物质经济上面都没有办法那样满足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很容易，当有人就是为着面包，为着权势，为着能够致富名利地位，我们就会开始去服从这样的人，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分辨力。好，我们看见在里面啊，有一位这个记者，你看那一位记者呢，他刚开始去听希特勒演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哇，这个人真的讲的实在很好，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德国兴旺，实在很好，很有魄力，很有眼见，好，这样。可是呢，当希特勒来找他，要这个作者帮他写稿、撰稿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呢，就跟他讲了个什么话，他就发现希特勒的那个整个好像歇斯底里一样，他就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好，那这个记者呢，他就看出。这个人，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希特勒这个人简直是披着人皮的野兽。好，那就是说这个人要很小心。他接着再去听他演讲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觉得他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其实是要来这个从事他里面的那个仇恨的报复。他讲的是为了，都是说哦，为了德国起飞啦，为了使我们国家兴盛，但是其实是他有私人的仇恨，要来达到他私人仇恨的报复。那也就是说，他不是要解决同胞的问题来看为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他就是说他同胞的苦难，他并不是要来表示同情的，而是呢，他冷酷的立即要把这个同胞的苦难呢，变成他在政治上支持他自己野心的力量。那可是人们却很激动，很令人兴奋的一直在谈着这个纳粹党的政策，不会分辨，而这位记者他就会分辨，他发现不一样，好，他发现不对了，这个人真的不对，这个人真的，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好，他里面真的是像一个野兽一样，好，他觉得这个会把我们德国害惨了。你看这位记者的看见是对的，确实借着希特勒把德国害惨。那这位记者呢，他就一直写文章， 他觉得要唤醒百姓，他发现百姓怎么这样的盲从，都一直在崇拜他。哦，他就一直写文章，要让百姓们明白希特勒的背景是怎么样，希特勒的家庭是怎么样，他的为人是怎么样，一直要写告诉人。可是人呢，被他的这个他的演讲所迷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真的为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注重一个人的所事过于他所做的。他的演讲好像是讲的天花乱坠，用这个演讲把甜言蜜语，但是事实上他的所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希特勒的一个小时候，他少年时候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总共只有一个朋友。好，那这个朋友呢，他就提到，他说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他提到希特勒哈，讲到他的性格，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他说他其实他本来都是一个很害羞，他从小就很害羞哦，很这个沉默寡言的哈，可是呢，你只要这个不同意他所说的呢，他就会忽然间的歇斯底里的暴怒。那他呢，即使只对他，为什么会跟这个人成为好朋友，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就是一直听，他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直听。那希特勒呢，有时候都会花了几个小时一直跟他演讲，跟他漫谈他的希望，他的梦想，这样。然后他说希特勒呢，常常在只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听他讲了，可是希特勒这样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常常会用手哈很大很夸张的那个动作那个姿势哈来做他的结束，你就知道这个人里面充满了狂傲野心，他需要的是群众来听他的，所以即使对一个人他也是这样。那他的同学呢，他这一个朋友呢就说哈，他说这个希特勒的性格呢，他性格的特征就是不能够接受指正，你不能 correct 他。好，那他说呢，他那时候希特勒在少年的时候呢，常常在走在那个这个河边哈，这样子哈，那他走在这个河边呢，他说他发现希特勒就是他好像处处都是遇到那个他就是他是一个他所看见哈，从来没有对哪件事想得开的哈，也就是说他好像处处都遇到的都是人家在跟他作对哈，他就是愤世嫉俗的那种人哈，他觉得好像世界都是在跟他作对一样，这样。好，那这个就是这一位希特勒他的性格。好，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哈，到底你跟从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对，他是这样讲哈，这个朋友他说希特勒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处处看到的都是障碍，都是敌意。好，他总是碰到与他作对的东西，总是与这个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性格，我们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性格，我们很需要在神面前求主来医治我们到底是什么伤害，使我们造成觉得好像处处都是碰到障碍，处处都是碰到敌意，你知道吗？以至于希特勒他后来当他当到总理的时候，他就实施一个这个言论还有这个报纸什么都是禁止言论的自由，禁止社团的自由，那然后呢，他就变成一个独裁者，然后呢，他就列了那个名单，所有他觉得跟他反对的，就马上派人去抓，抓来关到监牢，要不然放到集中营，要不然就杀掉，这个名单呢，几千个人，数千人，那个名单不知道几千还是几万个人，就是很长很长的名单， 所以你看他从少年就是这样，他处处看到的都是障碍跟敌意。那我们这些得留意我们里面的性格是什么，因为希特勒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敌基督的灵在他身上。为什么会敌基督的灵在他身上那样充分的彰显呢？跟他的成长背景很有关系。好，那他的祖母呢，据说他的祖母是去犹太人的家帮佣，好，那结果被那个少东强暴了，就怀孕了，就生出了希特勒的爸爸。所以希特勒的爸爸呢，他小时候因为没有自己爸爸的名字，所以人家都称他小杂种。那你在电影里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他的爸爸为什么叫希特勒，希特勒小时候他爸爸生气起来就叫他小杂种，哪有一个爸爸会叫自己的孩子小杂种，就是因为这个爸爸他小时候就受到人家的这种轻视，这个伤害，那所以里面常常有愤怒不平，以至于他会这种动不动就愤怒。当他愤怒起来的时候，他叫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惹他愤怒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小杂种。好，那所以你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希特勒哈，他在当流浪汉的时候哈，他就听到说啊，对，你看我们国家就是因为犹太人来抢了一些工作的机会，以至于我们现在都没有工作机会。好，那希特勒就开始也跟别人讲这件事，结果那个人就说，你长得就很像犹太人啊，哇，希特勒就非常生气。好，那所以他对犹太人那么的愤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但这是一个原因。那我们也很需要留意哈，如果我们从小的时候成长过程，我们被我们的长辈所伤害，以长辈为耻，受长辈的伤害，我们这样很容易，例如说我们中国的孩子，中国人的孩子被父母伤害了，或者被老师伤害，他长大以后他就会变得很讨厌跟中国人在一起，因为他受到那个从小受到权柄的伤害，他就会，虽然他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甚至很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受到中国人的伤害，然后他很讨厌跟中国人在一起。我今天讲这些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留意，这些都是我们的破口，灵魂的破口，很容易让敌基督的灵进来，很容易让撒旦住进来，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个撒旦国度里的黑暗的东西。好，那我一方面今天就是要勉励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好，你如果你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神生在你的家都是很可爱的，好可爱的小天使，为什么他长到一两岁忽然间你看见他看人都会这样瞪人，然后做父母还没有去留意，还觉得你看他好可爱哦，他会这样瞪人呢？你要留意他里面是有什么愤怒，为什么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天使里面会充满了愤怒，他为什么那么不快乐，一个小孩子应该是很快乐的，他为什么常常都不会笑，他里面一定有一些愤怒，有一些不平，有一些伤害。做父母你一定要去留意，你要去问他，要去听他，然后原来哦，是我常常对他有愤怒的对待，我对他有不对的对待，不公正的对待，以至于这个孩子不平不满，那我应该要跟他道歉。做父母的你再怎么样都要谦卑下来跟你的孩子道歉。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去听我们讲如何教养青少年那一套录音，那如何教养青少年，好，那你趁早做，你不要觉得我做爸爸的尊严怎么可以跟孩子道歉，你趁机会快点再跟神好好的认罪，然后去跟孩子认罪道歉，你就赢得你的孩子，免得你的孩子真的那个撒旦的灵很容易住进他的里面。当一个人在不平不满愤慨里面， 愤怒里面，仇敌是非常容易进来的，非常容易进来。好，那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趁早去解决这些事。好，在你的孩子，好，你的孩子都来得及拯救的，都来得及。好，当他越老的时候就越难，就像希特勒的爸爸，他已经到那样子了，所以他就会对他这样骂出小杂种。好，你看他爸爸思想很负面哦。好，他爸爸娶那个他的侄女，因为他的妈妈叫他爸爸叫 uncle。好，那你看这种祖宗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也在希特勒身上都会传下去。所以这个希特勒呢，他也是对他的这个外甥女，好，也就是也是爱上他的外甥女。好，那这些我们真的知道说，做父母的责任何等大，好，何等的大。父母真的在这方面一定要去留意，好，就是特别是在愤怒里面的那种管教、骂、好责骂，这种在愤怒当中，你可以管教，但是不要用愤怒的口气跟态度，好，那你的孩子会接收那个愤怒，以至于他以后成为一个暴怒的人。那你看，那跟随希特勒的人就是这样，被迷惑，好，以至于这个他们都看见希特勒常常暴怒的，任何一个人一跟他报告什么事，他就啪就这样暴怒，正在宴会上大家都这样看他。然后呢，还有他跟他的外甥女有这种暧昧的行为，好，这个是报纸上写出来的。然后呢，他的党里面的人也看见，可是呢他们却是这样一直的迷惑，就是想要我跟随他以后我也可以成为有总是有官可做，就是都是这种被迷惑。那人会被迷惑也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恶，所以容易被迷惑。好，那这些呢我们得留意。那感谢主呢，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记者，好，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虽然他要报道这些事，他的家就遭到攻击，好，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就是一直做，做到后来他也被抓，好，他被抓到监狱里去，好，也被打死掉，好，但是呢，他在死之前都一再的给他的太太写信，好，他说，这个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如果不说出这个该说的，我看见了这个不对的事会伤害我们整个的同胞，我不去讲出来的话，我就失去我生存的意义。好，那他就说这个做对的事是需要付代价的。 Whenever you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you should pay the price. 凡你想要去做对的事，你都要付代价的。那他即使要死之前给他的太太写说，你要把这个传给我们的子孙，要勇敢，要勇敢的去做对的事情。那我真的觉得他有个先锋的灵在他身上。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当你看见了这个不对的事的时候，神的百姓，不是神的百姓，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正在遭迷惑的时候，你要敢出来说话。那希特勒他们在当时呢，他后来发起战争，发起战争的时候，他刚开始就是要先去占领莱茵河。那他去占领莱茵河的时候，他的将军们都跟他讲，不行啊，危险啊，这个法国的军队，法国的陆军是全世界最强的，所以我们去了，他们一打过来，英法一打过来，我们稳惨了，我们那时候会输的，我们看不起这样。可是希特勒就一定要就去试了。试了个占那个莱茵河的，就发现法国呢、英国他们都一直想要和平，好，不想战争，所以他们就在那儿看，一直看，好，然后呢就派人去跟他讲和平，好，那你知道希特勒他的手段都是怎样？他一手高举的和平，我们就是要和平，全世界就是要和平，然后一方面呢，在国家开始一直制造武器。一直的推动武器，好，这样，那 然后呢，当英国的首相张伯伦来跟他讲要和平啊，不要战争啊，他都答应，对，我们就是要和平哈，我答应你，我不会去侵占你们那一边的这样子哈。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并吞小的国家了，他就开始去并吞奥国、波兰、捷克、这个比利时、荷兰、丹麦，一国一国的他就去并吞。那每一次他去并吞一个国的时候，张伯伦就又来跟他谈和平啊，和平，他就说啊，我会和平的，没有问题的哈，好好好，我想我们都不要流血，我们又在签订和平合约。然后接着他就又开始再去并吞一个国家，就这样子，很诡诈的。那这样子呢，我从这个哈，我就发现就是说哈，我们是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没错，但是有一种是例外的，一个仇敌，你知道是有一个撒旦的灵在他身上的，他开始是要来从事撒旦的作为的时候，你是不能跟他讲和平的，因为他一直用欺骗诡诈的方法。那法国、英国刚开始就是一直要和平了、然后就一直的存着希望。张伯伦每次离开希特勒回到英国的时候，都好高兴，好高兴啊！说：“哎呀，我谈得很成功了哈，我们都达成和平的协议。”但是没多久又啊，又再去并吞另外一个国家了。那他的那个方法都是用那种威胁、恐吓的，就是派使者叫他们来这里跟他谈。啊，然后谈一谈，他就告诉他最后通牒：你们必须没有抵抗的，让我们德国来保护你们，保护你们不受英法的侵略，你们如果抵抗的话，你们一定会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伤害，所以你们最好完全没条件的接受我的保护。那个有的这个将领呢，就跟国王说：“哦，我们不可以投降，不可以投降。”可是国王就说：“那我们国家那么小啊，我们打不过他，怎么办呢？你只有投降啊，总是投降比较不会死掉啊，不会造成这个流血啊，就投降。”但是他们投降以后都没有好结果的。那英国、法国后来他们发现不对劲了，开始要打的时候，那时候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壮大起来，所以砰就把法国打败，然后就开始要打英国了。那英国这时候张伯伦他就知道不能再相信他了。那后来他们也换了首相，那这个丘吉尔，那丘吉尔呢，就这个德国呢，他们就开始哇，势力很大，那个飞机非常多的这样子。那这个丘吉尔呢，他们非常的危险，但是丘吉尔他就是觉得我们不能投降，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战到底，不能让这个邪恶的势力来这样子并吞整个的欧洲。那时候呢，感谢主，神在英国兴起了豪威尔，神预备这个代祷使徒豪威尔，神在这个大战之前，这个大战之前四年，就是大概1935年就开始要豪威尔呢建立一个这个神学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呢，他就在信心上面一直操练他们这样。那结果到后来这个大战，然后神对他们很严，神就告诉他们，他们刚开始有这个训练中心的时候，然后神就跟他们讲说，有一些训练中心的学员，神说我还不满意，因为他们在这个信心和顺服上还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那神说会有困难的日子来临，我要他们在这方面信心跟顺服这方面一定要一直的达到完全。那神就有这个之前四年的时间就预备他们哈。那然后到战争开始了以后哈，那这个1939年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一天哈之前哈，神就已经先跟豪威尔说了，说哈要他们呢，神就说你要对抗希特勒，你们要像在最前线打仗一样用祷告来打仗。那 那神就让豪威尔知道，你知道豪威尔他说哈，墨索里尼就是意大利的总理，他是个凡人，但是希特勒不一样，是他可以指出那个邪灵是哪一天进入这个希特勒的里面的，是吧？所以他也是有这个看见，这个豪威尔神跟他讲，好，那这个豪威尔呢，神就是告诉他们要来用祷告，像在最前线作战一样，来为这个来打败这个希特勒，好，这个野兽，这个纳粹党，这个纳粹党，这个野兽的邪灵在他们里面，好，那然后神就在宣战的当天哈，在宣战的当天，这个豪威尔就印了一张单张就开始发，好，他就说主已经跟我们显明了，神将要毁灭希特勒和纳粹政党，好，让全世界知道击溃独裁者的是上帝自己，是上帝自己来击溃这个独裁者，这样。所以呢，英国德国宣战一个月以后，希特勒又开始要跟英国讲和平了，哈，那这时候呢，丘吉尔还有这个神学院的这些这300个学生呢，他们就不赞成和平。所以我从这我就是看见说，弟兄姊妹，和平有一个是例外的，就是你知道是仇敌的那个诡计，你是不能跟他讲和平的，因为神说了，你一定要借着祷告去得胜他，这个仇敌的黑暗的权势一定要被毁灭，是不能跟他讲和平的。好，神说你要用祷告坚持继续作战，直到希特勒的政权被推翻为止。好，那所以那时候这个他就发单张哦，他说上帝向独裁者挑战，纳粹一定会灭亡。可是你知道，从他发了这个单张，打了几年，6年，容不容易？这个预言啊，到6年以后才实现。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你预言根本没有实现呐、啊。好，结果神怎么跟他讲？神说，神就告诉他，因为经过了1年、2年还没有实现，而且希特勒是一直在得胜，一直得胜的，所向无敌的。那可是，一年、一年、一年、4年过去了，还没得胜。可是神告诉豪威尔说：“你不要怕人家说你的预言没有实现，你不要害怕纳粹党。”好。那然后呢，这个豪威尔就带着他们的神学生，每一天他们没上课，就是开始都是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好，然后借着他们祷告，神成就多么伟大的事情，好，那个有很多的奇妙的转折点，历史上只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哈、哦，这个德军的那个坦克车轰轰轰，非常快速的一直进攻，一直进攻。那他们那个新闻记者在那就说，没有神迹出现，我们都完蛋了哈，绝对都要灭亡了。可是忽然间就坦克车全部停止了，然后就调转头就转往别的方向去了。他们明明可以得胜的，然后却没有再往前进了。好，结果他们就开始可以把那个海滩的那个堡垒建起来了。他们就赢了，而这件事情呢，他们就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他们说是晚上11点，哈，那正好就是他们祷告到晚上11点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圣灵大大的浇灌，他们知道得胜了，哈，所以他们就哇哈利路亚，他们就觉得好像战争已经得胜了，这一个战争已经得胜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看了一下11点。结果果然他们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11点，你知道吗？一个一个的很重要的关头，包括这个德国去打苏联也是这样，好，德国那时候正在打这个英国，好，那英国已经是很危险了，因为德国的军队黑压压的这样子过来，那这个丘吉尔呢去空军基地呢去看这个他们的皇家的这个军队呢，好，他就问了他们呢，连预备的，他们只有多少战机而已，预备的战机一架都没有了，所以他们是稳败的。可是呢，很奇妙，那个飞机哈、哦，就是5分钟以后，忽然间就没有再往他们这边飞来了，就又停止了。希特勒又转方向了，改去攻苏联了，是吧？ 然后神就带领着豪威尔他们又开始为这个跟苏联的这个打仗来祷告。那神就告诉他，神事先就告诉他说，我会让希特勒去打苏联，而去打苏联呢会成为希特勒的冬天，就是那个雪会成为希特勒这个战争经历的一个冬天，这样。结果希特勒果然他们真的就是大败在这个苏联，这样。还有在大战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飞机每天都来轰炸英国，每天来轰炸英国。那这个豪威尔他们有300个神学生，都是要全时间服侍主的，还有宣教士，另外有60个孩子，这样。那都是这个他们的孩子，这样60个孩子。神跟他讲说，你不需要为他们造防空洞，你不需要为他们预备防空设施，连一副防毒面具都不需要，我不会让一颗子弹来炸在这一块产业上。那真的他们就真的这样做，真的就这样做。有时候正在讲课的时候，飞机就轰就飞过去。弟兄姊妹，当飞机每一天空袭，每一天晚上都来空袭，每天晚上非常大声一直来空袭，而且他们的那个神学校的附近正有很重要的码头是会被轰炸的。可是他们在这样的里面，豪威尔他说，我每一天总是可以找到一件让我有极大喜乐的事，就是我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保护。就在这样的时候，你知道那么长的日子里一直祷告，每天一直祷告，持续的祷告，可是日子不好过，可是他可以这么喜乐，有信心，有喜乐。这是日积月累的祷告征战来培育起的生命。那真的神就保守他们，完全都没有被一颗子弹炸到。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飞机开始飞在美国上空，每天有空袭的时候，你有没有保护？你有没有觉得有这个安全感？神，我在你的保守之中，我知道。那这种整个的征战，在乎常常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跟你们讲的这个追求主，让你平常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能够听见神的引导，那是借着你常常的降服于他，顺服他，洁净自己，追求圣洁，讨他喜悦。好，还有祷告，常常给大家这个祷告勇士的训练，你训练起来，你在末后的时代，你就可以得胜有余。好，你可以站立得稳，而且得胜有余。好，就像这个但以理书所说的，当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只有那认识耶和华的必刚强行事。他不是在害怕里面、忧虑里面，或者干脆就自杀了，因为他不知道明日如何。但是他们知道明日如何，而且他们知道必胜，因为上帝必胜，主耶稣一定会打败纳粹党的。虽然整个6年很长的日子，你是不是每天一直在信心里？因为神跟他讲说，你来到我的面前，你不可以带着一点点的恐惧。你如果带着一点点的恐惧来祷告，你不用想我会祝福的，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的。那所以我就是想到说，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趁着还有的日子，装备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把握每一个装备我们的机会，让我们里面的人不要有一些加拉太书5章那里所说的那些老我、那些情欲的那些事。好，另外我们所有的伤害，你一定要在主的里面去饶恕，好，去活在神的爱里，每一天更多来注视这位爱我的神，思想这位爱我的神，让我所有的破口是被弥补起来的，是被医好的，这些伤害是被医好的，以至于你不会被挑起这些破口的。当敌基督来的时候，他那个引诱的力量是更强大的，可是你会发现他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你不会被勾引出任何的恶来， 你只会更多那个先锋的灵知道我要怎么样来为神站住，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帮助同胞们能够知道仇敌的诡计。那这个是今天我所要传讲这个的目的。你想想看，有一些人只是看这个影集，好，看这个影集，有的人的反应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演些什么，另外的是说哎呦好可怕、哦、看了以后就开始很 depressed， 很沮丧。好，另外有的呢是看了以后就被挑出那个暴怒的灵，还有控制的灵。另外有的我知道有一些他天然人是很胆小，就是说他天然人是看起来弱弱的，很软弱，但是他看了他一滴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先锋的灵，他一看了他就知道这个是仇敌，我真的是更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知道仇敌，我更知道了仇敌在末后时代是怎么样的来欺骗人，怎么样的来这个迷惑人，我要更起来勇敢，而且更接受装备，这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还很有机会，求主让我们真的是你今天所听的，你去预备你自己，而且去帮助你旁边的人预备，在幕后的时代，好，我们是可以挺身昂首的。德国的日子近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认识神的子民。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在这个希特勒的那个影集里面讲到一句话哈，他说唯一让恶人得胜的方法就是好人袖手旁观。好人袖手旁观，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没有一个先锋的灵、刚强的灵，你真的很容易到时候就是袖手旁观，因为你连自救都来不及了。好，那当战争结束了以后呢，好，有那个评论战争的那个将军呢，他们就评论，他们就发现说，真的整个战争会得胜是在好几个关键点，很奇妙，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来领导，然后来转变那个风势，转变天气，然后转变希特勒的政策，去做一些疯狂愚昧的事，以至于盟军才能够得胜。那这个整个背后就是这一群300个人的代祷的力量，他们神借着他们要为整个世界在祷告。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给我们训练中心也是这样，神也是预先告诉我们，我们会借着祷告去借着祷告来为一个一个国家祷告，甚至差派出一个祷告团队到一个国家去发预言，使这个国家开始改变。那弟兄姊妹，你都可以成为先锋的一员，把握神给你的机会，来被神装备，让先锋那个勇敢的灵，对神真知道、真认识，活在他的爱中，更多活在他的爱中，这个被建立起来。特别是如果特别是基督徒，真的这个时代你不能再只是为你的家庭而活了，基督徒不能再做砍井之蛙，只活在我的家，这个都现在没有吵架了，现在夫妻相爱，孩子也很乖，都没事了，你不能只活在这样砍井之蛙的环境里面。神要你起来为他的国度而活，为他的国而活，这是神今天让你存活的目的，他给你带到这个教会来的目的，他要装备你为他的国度而活。如果你只是为你的家而活，你会发现当那个时候你们完全没有保障，完全没有保障。可当你为神的国而活，你就知道神一直站在你这边，你知道神在做什么，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你可以整个家庭一起来为神的国度而活。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认识神的子民。对不起啊，我讲一下哈，就是说有些人看了希特勒那个影集以后就觉得很害怕，为什么你们不用害怕？好，就是说你知道神让敌基督得胜只有3年半，只有3年半而已。所以当我们知道那个在二次世界大战1939到1945年的当中的人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黑暗的日子几时了， 而且那个时候整个看环境就觉得永远就完了，永远完蛋了。可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神的计划，我们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像豪威尔事先的说，耶稣基督必然得胜，这敌基督必然被败坏，必然被毁掉的，你就不会害怕，对不对？好，所以你跟随这位万王之王是胜的又胜。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真认识神的子民。
想到宝地灵狐狸压着我只需不求你能力，我天代要充满神话里，是我祷告真战有人力，主啊一起更多祷告起你，让祭司的高一心在这里跟我们祷告，出入山巅跟随风中飞来小圈，我举手向祷告地灵不语，那等我只是不求你等你，我现在要充满神话语，是我祷告仍然有能力，把心气跟我祷告起你，让祭司的高举心在这里对我们祷告，射出路上天真水风中黑暗中去，我举手向祷告一定不必加等，只是不求你的力，我现在要从来生活里，是我祷告仍然有能力，正我心气更多祷告起名，让祭司的高一心在这里愿我们祷告，射出入山巅跟随风中黑暗朝前，我愿天快亮，生活也起歌，上起下来，我愿Yeah.
降下来， Thank you. 们降下严冬的灵来，神啊，大大的充满你的百姓，充满你的严冬，你的降下永远不怕死的严冬的灵，充满在我们的灵里，你的为你的国大快乐，你的光照在我们的灵里，光照照的光照在我们的灵里。
有更多人祷告，把里面有任何的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味道、敌基督的灵的，要赶出去。那所有跟会跟仇敌挂钩的那些东西，那些情欲的事，要从我们里面彻底的赶出去。求主降下火来焚烧。
听见你百姓在你面前的呼求，你现在就降下火来焚烧那一切的仇敌的国度，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那个拦阻你爱的那一切的黑暗的东西的都烧掉啊！那些保持撒旦国度里的东西你要完全的烧掉，主啊，叫那个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
Yeah, I'm not sure.